这个来我们旧同学头发理这么短，你打算改行打算做什么吗？
啊，出家嘛。
出家嘛，
理这么短。
对，走出你原来的家嘛，也叫出家。 对不对？
对，我刚刚也骑了快一个小时的路来到这里。
啊，来朝圣。
对啊。啊，要讲什么呢？
要讲什么？最近怎么样？你看上礼拜台风结果停课。
对啊，还好停课，因为上礼拜我整整躺了两天没办法动，因为那个礼拜天的烤肉吃太多就食物中毒。
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好，付出代价。嗯，后来呢？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跟我弟一起在那边踱步，就是很想吐嘛，然后他先吐出来了，然后我不敢吐，因为我怕我八年前那个呕吐的那个很不舒服的感觉，那个恐慌会再次发作，就我一直踱步一直忍。
你真的蛮有趣的哈，因为害怕八年前那一次呕吐的经验哈，这马上就印证了赛斯在讲说害怕四条街外的狗，等一下你走出去它会不会咬你？
对，
对不对啊？
真的真的、
你有觉得你自己非常的
非常的
令自己赞叹，
执着在那个点。对啊，然后我还蛮厉害的，忍了快两个小时。
后来呢？
就终于那个我妈下来。就是会带给我一点压力，他会就会一直说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因为我就
所以你妈妈是你的催吐剂。
对，
就很快就把你催吐出来了。
对，然后我就整个很凄厉的狂吐两次这样子。
很凄厉的哈、
哦、因为我的吐法是三条街外的人都听得到的。
哦，你看就是压抑太久，对不
对？
嗯，后来呢？吐完了之后，恐慌有没有发作？
有啊，
有发作的。
吐完之后，就会白天或黑夜的某一个时刻，就突然心悸很厉害。嗯，然后整个人是那个瘫软的状态。
可是会不会跟月圆有关啊？那个狼的个性要出来了，要对着月圆狼嚎，
对
啊，就会心悸。
我的那个吐声是狼嚎的。
真的哈、哦，所以你有没有那个狼的本性啊？你压抑太久了，对不对？人家还以为你是一只乖乖的狗，可是其实你是狼。
对，
有吗？
真的是狼啊。
真的哈、哦、来你说说看你的那个狼性跑哪去了。
狼性有出来一点点啊。
有出来一点点是吧？
对，
然后出来之后呢、感觉怎么样？
就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
啊，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你的不舒服是来自于压抑，对不对？
对，压抑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这样子。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每个人都多少在面对哈。你也是很压抑很否定自己的人啊，忧郁症绝对就是否定自己的人，是哈。对，好，那其他有过忧郁跟曾经忧郁跟后以后也可能会忧郁的人，那你就可以稍微这个了解一下，也许都是跟你否定自己有关的。对不对？
那个内在的声音是，我就是看你这水小哎，就是原来那个内在声音是这样。
用台语噻，你的内在声音是用台语的。
对呀、就是自己看自己很水小，然后就会吸引到，就是像之前那一段同学的给我的否定这样子。然后现在慢慢知道要宣泄出来。然后就是前几天也在那个另外一个读书会的群组上面试着那个骂一些脏话这样子。对，就是让自己练习把愤怒宣泄出来，因为我在宣泄愤怒的时候是会骂脏话的这样子。然后那个骂完之后的感觉是那一种怒气会慢慢的去，好像慢慢的飘走这样子，慢慢不见。然后不见之后会感觉自己又多了一点点的力量。对，会对自己多一点点的肯定，因为我都可以这么烂了，都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在一个群组里面骂脏话，骂天骂地了。那我应该 快要烂到底了，我应该快烂到底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点生机出现，一点活力出现这样子。
嗯，好，蛮好的，祝你烂得愉快。
对，我现在就
但是我觉得你每次压抑哦，你只要想到你有狼性，你就开始狼嚎几声啊，呜呜这样大叫，会不会释放得快一点？
会啊，就是
啊，你要记得你有狼性。
对呀、啊，所以礼拜四就会想来跳舞这样子。
嗯，会想来跳舞。好。
对，因为要那个要狼嚎出来，要选对地方啊，不能随便狼嚎。
对，没有错。好，谢谢你的分享哈。来，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分享的呀？这位也是新同学哈，第一次来。啊，那我们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
我叫秦雯，然后我最近。本来是先开始参加那个无意识舞蹈，对，要参加四次，然后最近开始参加读书会，对，因为其实我最近身心状况很糟糕，对，然后是其实就是压抑，我压抑了大概好几十年了，从小到大压抑了很久，然后最近是爆发，整个爆出来之后，有一阵子身体的状况连话都没办法讲，对，然后最近一直在调试。
哇，你也真不简单呢，压抑几十年呢。
对，压抑几十年，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发觉到说，很多是自己吸引过来的，因为我压抑，没有把话表达出去，然后我吸引，一直在吸引重复的对象，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挫折，然后昨天就醒过来，就觉得说我自己要去改变那样子，对，可是可能需要点时间。
好，欢迎你来哈，欢迎，好，来。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说话的？这位小同学，你要不要说话？你为什么要休学？来，这麦克风给你。啊，念书不是你想要？
念书不是我想要的。
你原来念什么科系？
我是幼保系的。
啊，幼保系是吧？其实你对小孩子很讨厌，对不对？
没有啊。
啊，你不是因为讨厌小孩子是吧？所以才不念，不得已念幼保系。
不是，就是应该是对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的喜欢吧。
对呀、啊，所以我说幼保系嘛，哈，应该不太喜欢小孩吗？
应该是教科书的内容吧。
教科书的内容哈，你来说说看，你觉得念书不是你的兴趣是吧？那你有没有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像是心灵方面的事情吧。
心灵方面的事情。
就是、学会控制情绪。
学会控制情绪。然后呢？你有没有觉得控制情绪好累哦？
对啊，很
难，很辛苦，对不对？你看他连吐都要控制两个多小时呢，然后后面那位大姐姐呵呵压抑了几十年哈。你控制了多久？你看你要一直控制情绪。
我压抑吗？应该是没有很久吧。
我这么问你，为什么想要控制情绪？就是你的情绪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如果我跟对方吵架的时候，我可能会不说话，然后。转过头，然后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今天会跟他闹得那么不开心？然后慢慢的找一些方式去排解压力吧。就是希望能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也不要让对方跟我一样这么的不开心。
后来呢？有没有笑？
有笑。
有笑是吧？
那
你在压抑什么？
压抑什么吗？
对呀、
比方说像我爸，就是保护欲过头。我已经这么大，他还是对我很不放心。是在很小的细节方面，他就是还是会想要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他就是不太相信我。能做到。
哎，我想到哈、很多父母亲会这样子，对不对哈？给你很多的指导嘛哈。所以你每一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 去跟你爸爸要一个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的单子，对不对？因为他反正什么事都要交代你嘛，你就叫他每一天早上都列表下来，然后就说啊，你已经有给我一张单子了，你就不用再说了，你把单子给我，然后我看爸爸到底今天希望我怎么过这一天，这样子一来满了你爸爸的愿，二来让你爸爸少说一点，好，三来你可以自由选择，我要遵守 我想要做哪几点，好，或者是仅供参考，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在帮你想主意耶，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因为很多家长很多意见的，对不对？好，最好从你的几点起床，然后早餐吃什么，有没有几点该出门了啊，你的东西带了没有，你今天到了学校你要干什么，然后你几点要回来，然后你几点要打电话给我，你晚上回来的时候你要几点洗澡，几点吃饭，几点睡觉，有没有？
哦，他还没那么夸张了，
因为你已经够大了啦。好，小时候也许就是这样子，
嗯，
没错吧？
嗯，差不多会这样子，
差不多嘛、
嗯、
那你现在这么大了他管你什么？他会常常指教你什么？
最近的话应该就是只说他在吃方面非常的注重、
嗯、
就是他希望我营养均衡、
嗯、
就是说这个要吃啊，然后我就说我吃了、
嗯、
但是他发现这个的分量怎么没有减少，他就会觉得说你有吃，你有吃怎么还没有，就是没有少的感觉。
我吃灵气，我吃这盘菜的灵气，吸收灵气。
嗯，
那你说，
就差不多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困扰，哦、我就跟你说我吃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
嗯，那你是不是就是碰一下而已啊、嗯，或是小小的一口？
嗯，对，很少，
很少，
还是有吃，但很少，
嗯、很少哈。
嗯，
对你笑什么？好，老师再教你一招好不好？
嗯，
以后爸爸这么讲你就说，因为这个菜太好吃了，我想多留一点给你，对啊，你那么辛苦，对不对？你那么爱我，所以我也很爱你啊，所以我就把这个菜多留一点给你啊。
嗯，
对吧，我教你两招咯。
嗯
嗯，好，来，有没有其他同学我说的是真的。好，因为其实我在讲我们常常陷入到情绪的困扰里面，它一定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嗯，为什么会有情绪困扰？为什么情绪会上来？有上学分班的，来，情绪为什么会上来？为什么会有情绪？情绪从哪里来？对立，好，这个是外境，好，可是什么样的因素是我们造成情绪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误解对方啊，
啊，这也是外境，压抑，压抑是情绪的一种状态哈。那情绪是怎么来的？情绪怎么产生的？啊，想法，反正聂赛斯最后再问你什么原因，你只要说想法都八九不离十啊，对不对？信念创造实相嘛。哎，对，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方式了啊。怎么说呢？比如说像献俘，好、啊，他为什么不敢让自己好好的吐出来？啊，因为他有八年前的一个经验。那八年前的经验，为什么吐的时候会恐慌？你看，恐慌也恐慌哈、啊，也是情绪造成的一个反应，对不对？身体的反应，对不对？情绪已经到了一个状态了，所以造成身体的反应。那情绪又是从我们的一个想法心态而来。好，所以你看你为什么会有情绪，你为什么会忧郁，为什么会有忧郁的感觉？想法太多，想法多还没关系，我想法也够多的了，落差太大，没有被同理，情绪没有被同理，还有呢？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想法也常常会矛盾，可是有些人不会让这个矛盾让自己就是形成一个比较我们说比较严重的忧郁状态，对不对？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来，情绪从哪里来？献俘，你内心里面在说自己的那句话再讲一遍。哎，我 我看你很衰小的，我讲得很标准哦，我也会。好，这句话是一个看法，对不对？好，他看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倒霉很没用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想法？想法会不会产生情绪？对，只要你一直说我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倒霉鬼，只要这都是你的想法，你会产生什么情绪？好开心吗？你会产生很快乐的情绪吗？不会，你一定会产生什么情绪？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闷闷不乐，比如说担心啊，比如说沮丧，有没有？比如说觉得自己好没有用的那种种种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情绪，我们的情绪其实一定有它的来由，那这个来由绝对是跟你的很多的已经既定好的设想好的一些想法有关，对不对？我相信你的身体的很多的反应一定是很多想法想不通，没想通，好，阻碍性的想法，自相矛盾的想法，好，所以身体产生那么多的不舒服，限制性的信念，对呀，限制性的信念呢，好，所以其实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有情绪，好，所谓的什么好情绪坏情绪，那个都是我们的一个内在里面状态的外在表达，情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到底有哪些想法想不清楚了，想不通了，矛盾了，好，我的想法卡到哪里去了，卡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要一直反反复复的在讲这样的一个造成情绪的原因啊，因为我们会花很大的力气去处理我们的情绪，那也是刚开始的一个阶段，你不能够始终都一直在处理情绪，因为很多人的情绪有没有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嘛，反复久了到后来就会造成身体的很多的伤害，好，身体的不舒服，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要开始练习，情绪来了没关系，好，虽然很难受，对不对？狼嚎几声，好，就让它释放，你可能找一些方式让情绪释放，可是跳无意识舞蹈让情绪释放，可是情绪释放了之后呢，你看来参加读书会是对的，要来找寻情绪发生的原因，好，它一定跟我们的一些看法，好，看事情的看法，看事情的角度，看事情的心态一定有关系，听起来怎么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来，换你说说看。对啊，对不对？这个酝酿这么久了，终于走出来了，赶快把握机会，多说说话，说着说着忧郁就会好了。
我其实好几年就开始看赛斯的书，那我本身是读哲学系的。
哦，好亲切哦。
我也知道嘉正老师之前也是读哲学系。
对，我有毕业。
我没有毕业就休学，因为家里的因素啦。因为我发觉我自己的观念跟家里的观念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嗯，因为我非常注重是精神层次方面的提升，然后他们比较注重的是经济方面，所以他们认为我读哲学是没有投入可以吃的。
对对对，我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
然后他们现在看我这样子忧郁，就是忧郁好几年，已经超过快十年，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放下，而觉得说应该让我找我自己兴趣的方式的东西去发展。对，因为看我这样子也舍不得，因为我痛苦好几年了。
你为什么痛苦？痛苦什么？
就是因为我其实30几岁，然后在家里面工作不稳定，长期在家里面，然后我没办法经济独立，觉得自己很没用。嗯哼，嗯，然后跟妈妈姐姐的关系处不好。嗯，对，我觉得都是价值观的方面啊。对，因为开始他们应该不会觉得，他们不是重视精神层次方面，我觉得是人的想法真的差别好多。对啊，有些人就是说人的一生就是说读书，然后去工作啊，赚钱养家生孩子，就这样过一生。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我不想这样子过。
好，那你想怎么过？
我真的想找寻人生的意义。
找寻人生的意义。
然后像嘉正老师说意识的扩展，那我真的很想去 发觉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在做梦方面，我觉得我的梦的情境都好精彩哦，我可以就是创造这么多精彩的那些梦境，那我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不可以？我的现实生活为什么这么无聊？
好问题，
这么没有意义，这样
对，很好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来，我跟各位说，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去抗争我们不能够接受的那个层面，有没有？啊，其实我讲很快哦，是因为我们真的哈，常常看看自己，你把最多的力气花在哪里？花在什么事情上面？花在对抗，啊，花在对抗上，还是花在生气上，花在忧郁上，有没有？花在痛苦上面？好，花在挑剔别人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好，花在抱怨上面，花在觉得这个世界好无趣，好没有意义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力气，大概不知不觉的都花在这个上面，同不同意？
可能是觉得自己无力感才会有这种想法。
不是，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才产生无力感。好，因为你一直在对抗，要不要花力气？把力气耗掉了，所以无力感，你知道吗？而且你在耗掉这些力气，是因为你耗在那些让你觉得不愉快、不喜欢、不接受、很讨厌，然后觉得很无趣的事情上面。啊，你可能对抗爸爸，对不对？啊，你对抗你的呕吐，啊，你可能对抗某某人，情感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类似的情感创伤，是哈？遇人不熟，好，你呢？你花很大的力气在抗争什么？你看我记得你了，我记得你了。
我可能跟他一样吧。
嗯。
可能跟他一样，也是。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就只有性别上的差别以外，大概没有什么。
哦，都一样。那你也念哲学吗？
我没有念哲学。
哦，可是你喜欢探讨人生意义。
我应该说什么类型的书都有看过了。
哦 ，OK。
那我不知道呢。我发现怎么说，就是觉得他说的无趣，可能。我不会讲的，我突然千头万绪的，我不太会讲的。
嗯哼，
对，
对，不好意思，好，因为那个人要来拿我的车子去修理，我车子被人家撞，还没有修理。好，那。我也了解你的意思，因为其实我想到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哲学系的人都怪怪的了，真的，老在那里想东想西，哈，然后感觉好像不务正业一样，啊，那可是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真的有没有花很多的力气耗损在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好，或是我们觉得它没有意思、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啊，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在反抗、在对抗。在排斥，好，尤其是
反过来，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无奈的接受这件事吗？
我没有加无奈哦。改革，对不对？改革背后会影射着想要推翻什么？要不要耗力气？要耗力气。好，我简单这么讲。我觉得我不太花力气去检视其他的一些有问题的理念。好，我们说很多社会上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派别哈，那在心灵成长的这个派别上面也有很多人是需要花很多钱才能够去学到的。那早期哈，我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看法啊，因为跟我们所喜欢的不一样，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批判。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没有？可是后来我慢慢体会到，好，与其我花我的力气去对抗，或去挑人家的毛病，或者说人家不好，我还不如倾其全力做我想做的事情。 啊，这句话你把它记得。我还不如倾其全力去做我最想做的事情，我好好的来谈赛斯，我不要耗费力气去检查人家哪里跟赛斯的观念不同。很多人会这样子，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哇，那个讲得很好，跟赛斯很像。哎哎，那个观念不对，跟赛斯讲的不一样。你做这些事情，你在做什么？你在做校对噻，啊，以前叫训诂噻，你一直要找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对。来，等我把这段讲完。可是后来我发现啊，重点是你为什么花力气去抗争、去对抗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很简单，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你对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明确，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不认为你做的事情是重要的，好，你不认同你自己，你没有肯定你自己。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眼光，很多的注意力焦点，很多的抗争是对外的。好，你看着都是你不喜欢的，你讨厌的，你无法接受的，有没有让你很忍耐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好，所以我们借由推这个推这个推这个推这个，很想要推出看到我自己到底要什么。好，这也是一种探索的方式，但是它很累，它会耗费力气，它会耗费我们的能量。来，你说。
其实我之前读赛事有中断一阵子，是觉得对他的相信方面会有点，就是觉得自己不太相信了，然后转去佛教，因为我妈是信佛教的。
嗯哼。
然后我有一阵子也是开始研究佛教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哲学的人就是通常就是习惯性的会去批判一些事情，不是单纯去信仰。我就会想说，这样子的理念，这样子的教义到底是不是真理？
好，你今天来对了，马上我们要讲到哈，这个追求主义，追寻着一个主义所发生的一些状态，好，一些结果。其实不管你信仰什么，你不是去把自己的力量交给那个信仰，交给那个主义，而是你在这个信仰，在这个主义里面发现你自己，肯定你自己。我们常常会跑到哪一个宗教、哪一个主义的追随，你其实是企图透过你所追随的对象而看到自己的力量。好，你企图透过你所信仰的这个对象，不管是宗教也好，或是某某人，好，某某大师、某某说了什么话的人也好，你其实真正的一个意图是希望透过他所说的看到你自己。好，透过他的一个，比如说很多宗教会做一些慈善事情，好了，那你为什么那么热衷当志工？好，有一半的人累积福德因缘的，要累积好的业报，好的善报，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是什么？也不过就是被这样的一个组织唤醒，他本来就很喜欢助人的一个天分，好，他的天性。好，所以不是你追随的主义或是宗教，好，或是什么样的思想的一个问题，而是你自己个人如何看待这个主义、这个宗教、这个信仰。你在这个信仰里面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力量？还是你都把你的力量交给了这个信仰，交给了这个人，交给了这个上师？好，那这也就是我花所有的力气去信仰我以外的另外一个对象，可是我可能不知不觉的，我的力量就会被这个带引的人给带走了，而失掉了自己的力量，失掉了你自己。狂热分子啊，做很多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我们说很多这种，我们上次在讲偏执狂，有没有？啊，这个莫名其妙的就跟着某一个教团，跟着某一个人去做了一些非常离经叛道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这都是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了对象，交给了你所信仰的对象。啊，你全然的信任他，你相信他的力量比你大，你相信他能够发挥的比你多。啊，你相信他讲的都是对的，而用他的所讲的来否定你自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可是你看，我们在念赛斯，我们在研究赛斯，起码我们这个团体都在看赛斯，赛斯在教我们什么？都在教拿回你的力量，看出你的独特性，有没有肯定你自己？
肯定自己有神性。
对，肯定自己有神性，肯定自己的神性创造力好，跟一切万有是没有差别的。一切万有诞生我们这么多的生命，它赋予我们的基本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什么基本条件？无穷的创造力啊，我们有无穷的创造力，我们本性是善良的，好，这些基础。所以其实赛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感觉很自由，比在宗教里面自由的多，他不会告诉你说信我得永生，对不对？好，你不信我的话会怎么样？得水牛，信我得水牛，对不对？那个永生拿掉两撇。好，赛斯不会这么说，你要相信我。好，赛斯会说，我所说的就是企图来扩展各位你对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我要扩展你们对他的认识，我提供我所知道的，那给你们来参考。可是他并没有说来成立一个教派叫赛斯教吗？没有啊，了解吗？啊，许医师把赛斯讲得这么好，他是一个诠释者，诠释赛斯的人，而且实践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好，他不会叫人家追随他，他一下课就神龙不见尾的追到哪去啊？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追啊？对不对？嗯，所以其实我可以了解，好，我可以了解你的一个困扰，我也可以了解你的困扰，但是也许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你试试看，好，把你的一个焦点转移到一个你觉得能够让你产生力量，让你觉得还有些兴趣，让你觉得还能够激发一点热情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一味的把所有的力气跟注意力放在一个能够耗损你的力气的事情上。好，跟爸爸对抗就是耗损力气，有没有？可是我说，爸爸好感谢你哦，好，我为了太爱你了，所以我打算全部都留给你吃。好，你看讲这句话跟我有吃，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哪一句话听起来有力量啊？当然是爸爸我好爱你哦，爱讲出来就有力量。你怎么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这个情绪有没有出来？你为什么老不相信我？你讲说你不相信我，情绪就上来了，有没有耗损你的力量？了解了吗？我的爸爸妈妈那么爱赚钱，太棒了，只要我是你的话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最好一直赚钱然后继续养我。
不是，我们家不是经济能力很好，对，他们对钱的那一种就是很怕没有钱。
我懂你的意思，我知道，好，我知道。
结果他们创造的实相就是没有钱。
对，我知道。然后你就被卷在里面呢，好，可是你可不可以站在旁边说，爸爸妈妈你们好辛苦，你们尽量去赚钱，好，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赚更多的钱，好，你们加油，我在旁边给你们加油。对呀，我接受我自己现在没有赚钱，好，可是不代表我以后永远都不会赚钱。
我觉得嘉贞讲到我中心，真的是我死盲点。
你的盲点？
我的盲点觉得说我没有赚钱，所以是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这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没错吧？几乎嘛，这是普遍性的价值观哈。而且你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流行病，哈，给感染了，所以你得了信念的流行病，你得了这种病了。大家有没有得到这种病？叫信念，信念的流行病。这个信念是什么？我没有做什么，就等同我没有价值。它是一个病毒，好，让很多人都感染了，都染病了，对不对？结果你看哈，病得越久，你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于是你越加强了没有价值的这个信念，于是你就越没有力量。好，所以你看你会越来越无力感。好，难怪你要忧郁，对不对？那我要不要从一个信念开始改变？好，我没有做什么，可是我也没有制造麻烦呢，可不可以这么讲？好，我好歹现在没有制造麻烦，好，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我没有增加社会负担。好，女子监狱其实是蛮舒服的，真的，因为我们都每个月都要固定进去。好，有点开玩笑的。可是各位，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每一天24小时，你花多少力气在做你喜欢的事？你花多少力气在对抗这个世界，在对抗别人？好，然后调整这个比例，也许你的心态心情会慢慢不一样，有没有道理啊？你不要花所有的时间，啊，你要拍手可以，来你拍好。你不要花太多的力气一直在讲说那句怎么讲，哦，我看你就水小。嘿，你买在哪里讲对吧？啊，不同的版本，
我自己很没用，
对，你自己很没用。他讲台语嘛，对吧？啊，会不会讲英文的？这里觉得自己非常的哎，来，你会 One Piece 的这位同学，你会讲啊，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家伙。OK， stupid， OK， 啊，还有没有法文的？有没有德文版本的？我跟你讲，每一个语言都有骂自己的话，啊，几乎每个语言里面一定有很多是骂自己的话，对不对？好，我再提供给你参考。好，我觉得既然你这么多年，而且还有勇气再一次的出来，啊，再次的好好的来自我面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勇气。你怎么会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啊，这个世界就是让很多思想家给建立起来的啊。思想家是什么？就是坐在那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的那个人啊，对不对？啊，一直想、一直想的那个人呢？啊，其实我也有很长的时间不是生产呢，啊，但是我有产出两个小孩就是了，对。好，可是呢，谁知道后来会怎么样？谁知道生命将来会怎么样？好，可是你能够知道你现在可以怎么样？好，这句话很棒，对不对？你可以知道现在你可以怎么样？好，虽然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可是至少你知道你现在可以怎么样。而且你现在坐在这里很好，我们开始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来一起来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情绪上的困扰。其实诚实面对、真实面对真是不容易，好，但是它大概是唯一一个改变自己的方法。好，因为你透过真实面对你的情绪，你才能够找到产生情绪的很多矛盾冲突的想法，然后你才能够对症下药，改变那样的一个负面的纠结的想法。所以我相信你有好多纠结的想法需要一个一个去厘清，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位这个男性版本的，好，大概你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应该有很多纠葛、纠结的一些想法。好，所以我们可以一边来念赛斯，一边来讨论这些纠结的想法。好，其他同学有没有谁还想说说话的？啊，好，来。
我很开心，就是前两节刚好有上到那嘉润老师的课，有讲到说如何支持自己，然后不看外界的那些流行的信念。我觉得很好玩是这两位同学他们的路是我刚走完的，因为他们我在听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不再去努力的跟外面的人做辩论或对抗，因为为的是希望能够防卫自己，怕被别人刺伤，尤其是家里面的人。当你面对自己是没有工作的，甚至是可能休学或辍学的，那家里面对你的任何反应，你都会把它诠释成我不好。不论是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你自己的惭愧跟自责马上就显现出来。那我觉得好玩的是，我后来进入赛斯学习已经两年多了，我花了一点力气去做一点调整，就是从对抗外面变成是我如何支持我自己。我可以给一点小建议，就是其实我直觉力还蛮不错的。那刚刚那个学员也有讲到说他的直觉也不错，那我后来我就去学那个塔罗牌跟欧卡，我就想说我的直觉力只是在内在吗？应该不是。我就透过一些外在的工具去引导我，然后去透过这个牌卡去认识新朋友。我觉得认识新朋友很重要，因为你可以透过新朋友打开很多很多你不同的视野。比如说我认识明秀、认识树林这几个朋友，那他们就到处带着我吃喝玩乐。我觉得好玩的是不要一直把焦点摆在书本上，也不是摆在你的家庭的问题上。你去外面听听别人怎么说，然后吃的东西开阔之后，你再回来念赛斯书，我就发现赛斯书里面很多东西你就不需要详细看你就懂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再就是说无视生产的人很重要，是你怎么支持你自己，怎么支持你自己。我之前花了很多力气甚至想调整信念，但是我最近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观念是支持自己还需要花力气吗？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是原来不需要花力气，就是很好玩，就是有睡眠过后醒来之后，你自己就会觉得说原来信任是不需要花力气的，这个才是真正纯然的信任。我觉得很好玩。再就是压抑的部分嘛， 我们家里面的人什么事情都会帮家里的人着想，所以无论是饮食上金钱上都会帮大家留一点留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月啊，他们都好不客气耶，东西不会留给我吃。我觉得说东西怎么可能会不见，他说要的人就自己去弄，因为爸爸妈妈都很体贴小孩都会留着。可是我发现那留着哈，没有价值感的，当时的我会觉得说这留着就是要给我，感觉有点就是给我跨岁的那种感觉，会觉得不开心。现在是大家真是太好了，通通不客气，要吃就吃完了，我也觉得我很嗨，因为你们吃完了就代表说你们满足了你们自己，你们满足你自己，我反而就不愧疚了，我觉得我也可以满足我自己。那最主要是因为我的信念有调整了，我觉得我满足我自己，每个人我身边的人他们都懂得满足他们自己了，我就开心了。最主要不是他们开心，是我开心，所以我觉得我看身边的人他们都开心。对啊，这是我的想法。
说得真好啊，你看你今天就交到一个好朋友了，等一下去问问他。哎，你知道吗，哲学哈，看起来没有出路，但是又可以说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哎，你知道这个宇宙所有的事情的原理原则都是哲学啊，所以你哪一行都可以做呀。我最记得以前我们哲学系的老师就说连开计程车也可以，因为有一次他开在坐计程车，哇，他觉得这个司机好有学问哦。讲到后来他说他是哲学系毕业的，后来他就跟我们讲说你看开计程车也可以啊，好，没有哪一个行业不能做啊，不是更好吗？好自由啊，好多选择啊，只是都不知道该选做哪一个，太多选择了啊。你看你念那个科学只要非常专门的，你只能做那一件事情，哎，对不对？好，可是哲学就是所有科学里面的原理原则最基础的那个部分，所以换句话说选择太多了啦，对不对？选择太多了反而不知道要做什么。宝贝，对，宝贝快被揍死了，对吧？而且去打工也可以啊，啊，就是假如说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你可以打工几个小时给自己赚一些零用钱嘛，你好歹也是对了自己的一个生活有了一个责任跟交代，是不是这样子？也可以免除你一直不断的活在那种觉得自我无价值感没有生产力的那种愧疚里面，其实采取一个行动，好，哪怕我只是做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好，赚个几千块钱，诶，我有一个零用钱呢，对不对？而且可以买这个小故事大道，小故事大启示啊，好，这本书很好看啊，大家看了没有？买了没有？哎，这个比较容易念的一本书，所以就会卖得很好，以后都要写简单一点的书，这样。好，来，我们来看书，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第几页？哦，281页，好，281页。哎，刚好是11:30，我们休息5分钟好了。没有书的同学架上可以借本书哈，281页开始。